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2010年新年的开头第二个星期又再一次见面了。盼望您能够经常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时刻与我们亲密地分享丰盛的恩典。首先给您送上一节圣经，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这节经文勉励我们要爱主，要遵守主的道，主呢就必与我们同住，这是何等美好。好了，继续呢今天的老年话题，这次要谈一个词，就是徒客。徒是徒步行走的徒，客是客人的客。那么这次的话题要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吴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徒步和旅游。03年她加入了北京每日徒步运动中心的队伍，成为一名徒客。这是他们称呼的这个名词儿。徒客呢就是专门指那些喜爱徒步行走的朋友们，喜欢徒步运动的人们的一个称呼。近年来呢，老年徒客不断的增加，他们呢在游山玩水之中回归大自然，这种活动啊非常受到老年人的喜爱。今年62岁的吴老太太呢，自03年就成为徒客，积极地参加徒步中心的活动。但是很不幸，在04年呢，她病了，经过治疗也渐渐康复起来。一般病人，特别是老年人呢，生病康复休养期间呢，多半是卧床来休养。但是呢，吴老太太啊，却是非常的坚持的。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那么他呢就会健身运动，以这些来作为对自己身体的保养和看护。吴老太太呢，她呢等到伤口完全好了之后，马上她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去徒步行走，走掉疾病，走回健康。于是呢，过了4个月，他参加了自己病愈之后第一次徒步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吴老太太呢，把自己在这个团队里头沿途拍摄的风景等等的照片整理好，又写上了文章，把这个记录、感受都写下来，跟朋友们分享。他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非常的开心呢。的确的，徒步行走是很令人快乐的一件事情。很多徒客们看到了吴老太太的文章图片，非常的羡慕。当然羡慕之余，大家呢也开始了行动了，加入了行列了。吴老太太说，徒步让她更积极的生活，锻炼身体，晒太阳，走名山大川，又饱览天下美景，记录行走的快乐。他说呀，这种愉快的心情啊，非笔墨能够形容。当然，很多徒客们、徒友们都体会到，在徒步活动当中，能够交到新朋友，团结友爱，互相搀扶，互相关心，都非常的开心。有一位 被誉为科学健身的专家赵之新先生啊，他说徒步啊是健康的金钥匙，有效的徒步锻炼能够遏制老年人衰退，这是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对于提高身体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抵抗疾病的能力，徒步行走啊都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徒步锻炼的确能够舒缓我们紧张的情绪，释放压力，能够使到我们身体里面内分泌啊能够有更多的快乐的激素分泌出来，让我们的心情愉悦，减少很多不良的情绪的出现。所以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盼望您也能够出去走走，参加徒步活动，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不管是您单独一个人也好，或是邀请朋友们一起也好，大家都来成为徒客，能够定时的定量的持之以恒，一定啊会让您的身体更加健康，心灵更加的愉快的。在这儿呢特别的祝愿能够与您一块儿来快乐人生并肩走，友谊天长地久。现在进入分享灵修信息这个栏目，今天的题目是天国之子。我们要看两段圣经，首先是在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然后再跳过去看36到43节。首先给您念出来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掳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掳败子，连败子也扒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再跳到36到43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都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 老年朋友、弟兄姐妹，主耶稣用麦子比喻解释神的工作方式，表明将有两种不同的势力在世上存在着，那就是天国之子和那恶者之子。然而呢，最后一人必得胜恶人。在这世界上啊，有好的种子，就是天国之子，也有坏的种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在教会里头呢，也不例外，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主耶稣曾经吩咐要我们防备假先知，也要防备他们的教训。所以呢，不要因为假先知或是假基督的存在而埋怨教会不忠心服侍。有人会问，那为什么不把那些绊倒人和作恶的除去呢？主耶稣他这样解释，他说，恐怕呀，拔稗子的时候啊，连麦子也拔出来，等收割的时候到了，天国之子们成长了，主耶稣呢才来审判那些恶人，把他们从他的国中，从他的教会里挑出来。你看主耶稣是何等期待你能够成长，因为天国之子在教会中要发挥天国的生命影响力，以致呢能够使到更多更多的人呢能够成为天国之子，使我们的主耶稣将来在天国里可以赏赐您，使你发出荣光，像太阳一样。所以在天国中的弟兄姐妹，不要为恶所胜，而要以善胜恶。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天国之子，要满有神的意。好，我们应该来思想，我要怎样来表现自己作为天国之子的身份呢？好了，这次信息就为您分享到这儿。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也让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
听故事学道理。
最初的嫉妒。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在地上啊勉力求生。不久呢，他们生下两个儿子，就是该隐和亚伯这两兄弟。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献祭给上帝，亚伯呢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羔羊和羊的脂油献上给上帝。上帝啊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呢气得脸色都变了。上帝对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如果你做好事，你的公务就一定会被接受的。如果你干了坏事，罪孽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但你一定要制服他。但是呢，该隐不听劝告，他打了亚伯，并且把他杀了。上帝来问他，你弟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我难道是看守他的人吗？上帝继续质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连土地都裂开了口子，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鲜血。现在你一定要受这土地的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苦苦哀求上帝，哎呀，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现在赶逐我离开这片土地，使我见不到你的面，我还要在地上流离飘荡，遇见我的人一定会有想杀我的呀。上帝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叫做挪得的地方。
听故事，
听故事，
学道理，
学道理。
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人类的历史是以悲剧开场。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并不是让人心旷神怡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满嫉妒、争宠、不公、血腥、杀戮和审判，并不是兄弟手足相亲，而是兄弟之间的残杀。这个故事的祸端就是因为嫉妒而起。我们每个人都有嫉妒的心，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嫉妒呢？怎样先克服嫉妒呢？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当别人十分出色的时候，他们所想的不是怎样去超越，而是呢想办法 让他和自己一样的不出色。一位哲学家说过，在妒忌心重的人看来，没有比他人的不幸更能令他快乐。这是何等真实的描述啊！如果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因为自己优秀，而是因为他人的失败，那么这样的成功啊，是非常廉价的。所以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应该是，怎样提升自己，而又能够除去嫉妒的心。我们知道，田径运动员总是将跑在自己前面的人作为提升自己能力和超越的目标。人们有一个看法，就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其实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呢，必须遵从圣经的教训，除去嫉妒的心。在雅各书3:16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如果我们的思想有错误，生活上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有嫉妒的念头，生活会变得一团糟，没有次序，没有价值。一个人要是有邪恶和嫉妒的心，一定不能够结出美善良善的果子。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就是因为邪恶和嫉妒的心所引起。有一位外国作家他说呀，真爱是永不嫉妒。所以弟兄姐妹，老年朋友，我们要时刻的反思思想，究竟自己有没有嫉妒的心呢？要找出它的根源，求神帮助我们对付这种可怕的会伤害人的心态。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
好，又是进入最后小栏目的时间，继续来思考一个关于祷告的问题。这次的问题是问到，故意犯罪的基督徒认真悔改后，祷告还会蒙神垂听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讲故意犯罪的基督徒，古今往来都有，天天都有，当中当然有不是故意犯罪的，但大部分都是我们想做也选择去做的。大多的人不肯承认自己是故意犯罪的，故意不服从神的。要是故意犯罪了又悔改的基督徒的祷告神不听，那么神大概听太多祷告了。我想这应该不是这样吧。但是我当基督徒那么久，从来没听过神听了太多祷告的，神总是乐意听我们出于真诚的祈祷。圣经说，人无论有意或无意犯罪，只要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神绝不会充耳不闻或是掩面不看。可是如果持续犯罪却不悔改，那当然就不可能说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只是圣经明确说，神施恩给谦卑的人。世界上最高傲的人，莫过于故意冒犯神而毫无悔意的人。如果他们在那个时候祷告，对神来说是一个侮辱。我们一犯罪，就应该谦卑地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
在马路上你
我们听过这首非常优美的圣诗《微声盼望》，今天节目就要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但愿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颗懊悔的灵，给我们有圣洁的心，天天与主同行。愿主看顾您，下一次同样时间再见。Thank you.